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节目我们首先为您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善心会会员大规模请愿，北京为何紧张？中俄波罗的海联合军演，周边国家不安。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国大使谈美中关系前景，专家怎么看。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共和党人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投票决定就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展开辩论，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呢，就投票否决了一项以此为目的的全面议案。这项议案呢，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提出的。星期二晚表决结果是43票支持57票反对。这项议案要求停止为穷人提供健康保险的联邦医疗补助项目的扩展，减少对低收入者购买私人医疗保险计划的补贴，取消对不购买医疗保险者的税务惩罚。星期二晚上的投票只是一个开头，参议院本周还要就很多事关医保改革的议案进行投票。美国总统川普对星期二的表决结果大加赞赏，他通过白宫发表声明说，不作为不是选项，如今立法程序可以向前推进了。不过共和党人也承认，开始辩论并不能保证议案最终能够获得通过。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表示，莫斯科有可能对美国一套新的制裁措施进行报复，新的制裁是为了惩罚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的总统选举。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通过了有关立法，同时扩大了国会限制川普总统减轻这些制裁的权限。根据俄罗斯国有媒体的消息，里亚布科夫警告说，新的制裁会破坏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任何改善关系的机会。他还表示，俄罗斯先前警告过川普政府，如果美国议员通过了这项法案，将会引发俄方的回应。经过一个多月民主共和两党的磋商和程序上的拖延，这项新的国会监管权力终于成为法律。众议院这次表决的结果是419票支持3票反对。这项法案除了对俄罗斯一系列活动的制裁，还包括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川普政府改变了反对立场，现在支持这项制裁法案。一旦通过，这项法案将授权国会通过快速程序否决总统结束制裁的任何动议。美国一个贸易代表团正在台北访问，就双方关注的各项经贸议题与台湾贸易官员们举行会谈。台湾方面负责外贸谈判的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称，这次台美贸易对话属于工作级别的会谈，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尤诗雅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代表团将与台湾方面就双方重视的各项贸易和投资议题举行技术性讨论，为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继续努力。据信，这是川普上任美国总统以来呢，双方在美台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下首次举行贸易谈判，而且谈判会涉及一些有争议的议题。台湾政府已经允许进口美国部分牛肉产品，但是前不久美国再爆出一例疯牛病案之后，反对派人士加大了对政府的压力，要求蔡英文政府暂缓对美国牛肉的开放。中国官方多家媒体星期三报道说，中国海军发布禁航通告，宣布将从星期四早上至星期六晚上在黄海进行大型军事活动，黄海大片地区将禁止船舶航行。早些时候，中国山东省海事局7月25号发布通告预警，称从7月27号上午8点到29号下午6点，黄海中部将有实弹射击，因此禁止船舶驶入。截至目前，中国军方还没有对有关的大型军事活动或实弹射击演习提供进一步的详情。本星期早些时候，两架中国喷气式战斗机在青岛以南大约150公里处危险逼近美国海军一架侦察机。美国军方表示，其中一架中国战斗机一度从美国飞机前面大约90米处爬升，迫使美国侦察机做出紧急避规动作以避免撞击。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位于吉布提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比外界先前所认为的更大，戒备更严密。由地缘情报分析公司斯特拉福在线刊物《斯特拉福世界观》和卫星图像分析公司全资源分析提供的两张图像显示，中国在吉布提的基地呢有三层安全防御，戒备森严。根据斯特拉福公司的分析，这处基地约有2300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部队出征仪式于7月11号举行。中国国防部称，在吉布提建设保障基地，并派驻必要的军事人员，是中国与吉布提政府经过友好协商做出的决定，符合两国的利益。中国在吉布提的这处基地距离美军在吉布提驻军总部只有8英里远，美国在吉布提的驻军总部拥有4500人。此外，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在吉布提也有驻军。中俄两国从7月21号开始在波罗的海举行为期8天的海上联合2017演习。自2012年以来，中俄两国每年都要举行联合军演，但这一次呢，是中俄第一次在波罗的海附近海域举行实战演习。这次演习让波罗的海周边国家感到不安，更有人担心会出现中俄军事结盟的态势。有分析人士说，这次军演也凸显了中国希望继续扩大在亚洲地区之外军事存在。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先生。施先生你好。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中国军方呢，在这一次军演中派出了中国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最新式的导弹护卫舰等参加，显然非常重视这次军演。那施先生，您认为中俄今年这个军演为什么会选在波罗的海这个地点的选择，是不是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
好的，那个大陆他们这次派遣了就是一艘最新的052D，还有一艘054的这个飞弹护卫舰，搭配上一艘油弹舰。严格上来讲，它这个规模并不是真的非常的大。就是说你甚至于如果跟去年的同时期举办的环太平洋演习来相比的话，这次大陆所派遣的舰队的这个数量大概只有上次派遣到环太平洋演习大概3%左右。那但是你说这个地方来讲呢，的确是会让大家有点是眼睛这个为之一亮啊，这个眼睛为之一亮的意思是，哟，怎么跑来这演习的意思？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波罗的海基本上来讲，它是欧洲非常重要的一块海域啊。那它由这块海域阻隔了，就是包括像北欧跟那个中欧啊，它可以说借由波罗的海来作为阻隔。而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在这里演习，某种程度来讲，也代表了俄罗斯在这个区域里面，他在这个区域进行演习的时候，那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俄罗斯从这克里米亚事件一直到东乌克兰事件以后，基本上在北约吧，或者说甚至于在整个世界上来讲，大部分的国家都目前是把俄罗斯看作一个过街老鼠这样一个形象了哈。所以呢，大陆在这个时候来跟俄罗斯进行联合演习，就从大陆的角度来看，是也是有些雪中送炭。那这个地点的话，那当然你从中欧的这个地理位置来看，它在这个地方进行演习，的确，对周边来说，它都让周边的这个国家啊，等于说进入它的武力投射范围之内。所以以这个区这次演习来说，它其实科目啊相对来说进行的也不是一般的海上搜救啦，或是一般的这个海上安全处置啦等等，其实也已经有进行，包括像联合的防空、联合的反水面跟反潜水雷侦测这一系列的这个科目。整体来讲，它的这个演练的这个刻度是连练的科目是有深度的是。
那么我们注意到呢，说中方啊强调这次军演是中俄两军的例行安排，不针对波罗的海地区其他国家或任何第三方，但是仍有许多分析人士称呢，说波罗的海地区国家为此感到不安，有人呢更担心中俄加强军事合作会不会最终导致军事结盟。那施先生，您认为中俄有可能出现1950年代中苏同盟那样的关系吗？
先从后面的来回答。我个人并不认为，就是大陆跟俄罗斯之间会变成类似像1950年代的这个中苏军事同盟那样一个关系啊。因为毕竟，其实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你可以看到大陆基本上来讲，大致上来讲，他对俄罗斯的这个立场上是相对来说是较为友好的，但他也很清楚俄罗斯是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处境。也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在那个世界上现在处于一个基本上来讲还真的是一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一个情况，那大陆跟他进行军事结盟、军事同盟，那很有可能会让大陆也遭到一些相关的这个影响跟波及。其实从大陆很多这个外交智库啊，或相就是跟或者说跟对外事务上这一些的这个意见领袖，或者说像学者啊，大概基本上来讲都一致表示，他们基本上来说还是希望能够维持一个不结盟的一个态势。但是呢，就是说立场上来讲，可能会比较亲近俄罗斯一点，因为毕竟其实中国大陆要跟俄罗斯维持一个良好关系，讲实在话也是一件挺重要的事，因为毕竟两边的路上的这个边界也是相当长的。俄罗斯在世界上来说还是虽然说这个瘦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嘛，这个国家也还是相当的强的。那也就是说，从边境安全或者说是安全合作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中国大陆它当然其实是要跟俄罗斯保持一个良好，但是我个人认为未来说像1950年代中苏军同盟那样的一个关系，可能不会再出现。是。
好的，那么有分析人士说呢，说中国现在正在通过采取各种军事措施来扩大它在亚洲以外的这个军事存在，包括刚才的新闻中我们也看到这个在吉布提驻军等等。那么施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当然，吉布提的这个部分来讲，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陆它近年来，由于它包括它的现那个大陆的这个习近平主席对外战略是采取"一带一路"嘛。那之前我们也跟各位观众朋友聊到，就是在"一路"的这个部分，它从大陆的这个东南沿海出发，通过南中国海，再经过马六甲，横越整个印度洋，到达亚丁湾之后呢，然后再进入非洲大陆，跟下一步前往欧洲。也就是说，大陆它认为未来这条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啊。其实相当一大部分的这个路线呢，也跟这个中国大陆的海上石油生命线是相关的。那在最后这个部分，它既然要能够维持，就是说它未来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安全，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不光在包括像吉布提，或者说是那个巴基斯坦的这个瓜达尔港啊，对，它都开始有类似的这个海外基地的这个建设。那整体来讲，你大概可以说，中国大陆它为了要维持它未来海上的这个权益啊，所以它有这种就是说要新建海外基地这个情况。那瓜达尔港跟那个吉布提其实是这几个整个沿一路的这一条海上新丝绸之路的这个路线上面来讲，相当适合中国大陆进行设点的啊，也就是说海外军港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当然，很多人甚至你说像跟类似像波地海这个演习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中国大陆好像是不是现在军事强了，也可以在世界各地啊运用到武力了。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说是，但是我个人会认为，就是说它毕竟啊，现在中国基本上来讲它也是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嘛，那它其实也要求要有一个跟它国家地位相对称的一个这个军事的力量。那同样它当然这应对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它也有海外开设基地需求。我们不能说美国这个在海外开设军事基地那是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大陆开设海外军事基地就是危害世界和平，这也说不通嘛，是吧？
好的，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倒是要就是说对大陆它新建这个基地啊，特别是吉布提和瓜达尔港，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是在维护它未来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安全环境，提供这样一个战略安全环境之所需了。是。
好的，我们感谢施孝伟先生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不幸去世接近两周了，许多国家政要和民间人士继续对这位已故的著名政治犯表达敬意和悼念，并且对下落不明的刘晓波遗孀刘霞表示关切。与此同时呢，中国当局继续打压参与悼念刘晓波和呼吁还刘霞自由的人士。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最新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我们看到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发表给刘霞的一封公开信，抨击中国政府虚伪。他说，华盛顿仍在讨论如何最好地弘扬刘晓波的人生和他的遗产，而对于刘霞所处的困境，现在有种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公开信说，刘霞没有受到正式指控就被非法软禁，这激起了国际的愤慨。那么刘霞目前到底在哪儿？ 他是否已经获得了自由呢？叶冰，
正如罗比奥参议员在公开信中所说的啊，中国共产党对刘晓波和他的遗产心存畏惧。那么这位美国参议员说呢，中国政府不允许留一个墓地，生怕给抗议者和同情者留一块朝圣之地。那么刘霞最近的一次露面呢，是在当局发布的刘晓波海葬视频里面。那么至于刘霞现在的下落呢，依然还是不明。有传言说刘霞被旅游到云南，由他的弟弟刘辉陪同，但是呢这些都无法证实啊，因为刘霞的亲属最近也没有任何有关的信息透露出来。那么刘霞不在北京家中，但是当局也没有放松对海淀区七贤村刘霞居住的那个地方的管控啊。英国卫报记者呢这两天前往刘霞居住的小区，就被不明身份的黑衣人呢包围并且阻拦，其中有一个人挥舞着一个金色的手机说，他没听说过刘霞这个人，他说这里面有好几千个同姓同名的人，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呢？
嗯，
巧合的是啊，美国之音记者前几天在沈阳采访的期间呢，也发现，围攻跟踪记者的人呢，也都拿着金色的手机，法新社造访刘霞住处也是发现有人看守。并且遭到自称物业人员的这个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的骚扰，查看记者证等等。
嗯。
刘晓波住院期间呢，香港民主党人林子健，得知刘晓波是巴塞罗那球星梅西的球迷，就向这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去信，索取梅西的签名信，为刘晓波打气。那么昨天呢，林子健收到了梅西的签名照，虽然这个回信晚了一步，但是林子健表示呢，将设法将这个签名照转交给刘霞。
嗯，
有分析认为呢，刘霞，如果能回到北京，最早也得过了8月1号，
嗯，
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90周年之后。
嗯，
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刘晓波啊，他是因为参与起草08宪章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在锦州监狱服刑期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突然被确诊晚期肝癌之后保外就医，但最终没有获得出国救治，抱憾而终，这在国际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中国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刘晓波支持者冒险举行的悼念活动，有人被抓，被捕者现在的情况都怎么样？叶冰。
那么刘晓波大家都知道，至此也没能摆脱他这个囚徒的身份，也没能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他逝世以后呢，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网友啊和支持者进行自发的悼念活动。7月19号，也就是刘晓波逝世的头七，他的20多位生前好友呢，在北京一家饭店举行了追思会。艺作家江基生呢，是乘坐警车去参加了这次看来得到当局默许的活动。可是会后不久呢，江基生还有莫少平律师、尚宝军律师等人呢都被约谈警告啊。据说呢，会后发布的网络视频和消息让北京高层震怒。那么目前呢，江基生被当局24小时监视，他的楼下呢有一辆这个汽车，里面坐了3个人，在全天候的监视。他一下楼呢，就有人问他去哪儿，那么大连公民江建军还有王成刚在海边悼念刘晓波以后呢，被当局拘留了10天啊。目前的情况呢，我们现在不知道。
嗯。
今天呢，我打电话给江建军的太太，的手机，那么跟前几天我打电话一样，就是关机啊。那么在广东海边呢，公祭刘晓波的那7、8个公民呢，7月22号凌晨被当局带走了。那么当时呢，他们在公祭的时候啊，香港有线电视在脸书上直播这个过程。刘晓波夫妇的好友呢，在广州的作家野渡说呢，这次抓捕呢是当局统一的打击行动。
嗯。
因为海边攻击呢是草根发起的祭奠行动，那么当局惧怕这种攻击祭奠的模式扩散。
嗯。
有消息说呢，这些海边攻击的公民 关押在广东省的新会市，可能被刑事拘留。
好的。
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呢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嗯。
那么今天我们打电话给广州律师葛文秀，这位律师说呢，这几天呢，这些人正在或者已经委托了律师，明天呢会有律师去会见他们。
好的，
许波，
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7月24号，被中国政府定性为非法传销组织的善心会组织成员呢，在北京数个地点举行请愿活动，要求当局释放湖南警方与上个星期以非法传销敛财罪而被逮捕的善心会总裁张天明以及数名该组织技术骨干。据报道呢，目前数万名请愿者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在当天就被遣返回原基地。那么有分析就说，19大前呢，在北京发生如此大规模请愿活动，让政府感到不安。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中国独立作家、时评人慕容雪村。慕容先生，您好。
你好。
嗯。善心会被中国政府定性为传销组织，他们被指控以扶贫济困、均富共生为由呢，在全国各地组织传销，骗取巨额财产。那您曾经在2009年深入江西传销团伙卧底，对传销呢有亲身经历。那您认为善心会是不是传销组织？您如何看待政府对他展开的这个调查呢？
现在呢，政府透露的信息呢非常有限，但从这些有限的信息中呢，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善心会确实是一个金字塔诈骗的一个组织。他们，你比如说，认为自己是一个呢，按你用《纽约时报》的话说，是一个恰好能赚钱的这些慈善组织。
嗯，
而且赚的钱还不少。他们做慈善呢，就是投资的收益大概有10%到30%。
嗯，
再加上他们拉人头的这种方式，假如当局的这种信息是准确的话，那么善心会确实是一个传销组织啊，不可能有别的。当局对这个善心会的这种调查以及这些逮捕我认为把一个诈骗集团的一些首要分子呢抓起来呢，也许有它的正当性，但政府的这种调查以及政府举措呢，还是有很留下了很多疑问。第一个，你政府难道提前你不知道这个情况吗？为什么等到他骗了这么多人之后你才动手？你早干什么去了？第二，大多数的这个参与者，善心会的参与者呢，都是受害者，他们自己确实受到了损失，他们自己被骗了。那么当他们要求自己的经济权利的时候，他们要求挽回这个损失的时候，这个至少这个诉求是正当的。
嗯。
那么政府会不会接下来有这些举措，就是说尽量的帮这些受害者、受骗者呢挽回损失？我对此呢是非常有疑问的。
嗯。
根据我的经验呢，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么可能罚没所得，其实谁上当了谁受骗了那些东西呢就跟他完全没关系。嗯，
好的。那么中国政府他一向担心啊民众举行大规模的集体请愿或者抗议行动，那么这一次为什么能有数万人参加，但是政府却没有事先察觉这次的大型请愿活动会给中国政局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很难讲这样的活动会就是在中国带来什么巨大的变化，或者什么可见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很难讲。事实上呢，我觉得政府对这样的一些民间抗议事件呢，它都有预案，你有多大规模，我派多少人应付，如何应付，如何处理，他们有一整套的预案。而且现在离十九大还有几个月，说善心会的这次聚众抗议，那么能够影响十九大什么的，我认为可能是没有这个影响力。为什么说政府的数万人政府察觉不到呢？
嗯，
因为这些人呢全是在政府的监视盲点之中。
嗯，
你比如说像中国的维权律人权律师，像地下教会甚至一些重要的访民，那么这些人呢做什么事情政府对他们举动呢了如指掌。
嗯，
但是善心会的这些人呢一向是被政府所忽略和轻视的人。当然呢，政府大概也会知道那么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但政府大多数时间呢他是放任不管的，怕引起这样的事件来。
嗯，
那么这些人呢也全都不在政府的监测之中，当他们秘密的分头行动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实际上 警察呢他也不是神，就是中国政府呢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所以呢他不会提前有这样的准备说防备。你知道有意思的是呢，最保守的估计在中国大陆也有差不多1000万传销的受害人。
嗯，
这1000万人呢散布在各个角落，就是散布在中国各地。这些人呢在平时呢我们这个政府呢几乎是处于漠视状态。
嗯，
你们受骗那是你们活该啊，你们就是这个被人陷害，被人坑，被人迫害，那是你们活该。政府几乎是一种不管不问的状态。
嗯，
但是或许在某些时候呢，这些人呢就会集体行动起来，集体行动起来啊，政府对这些人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或者预案。
嗯，
你要假如把中国大陆比喻成一桶晒干了的火药，那么这些1000万访民呢，我觉得就是随时可能会迸发的火星。
嗯嗯，好的，我们感谢慕容雪村先生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中国大使谈美中关系前景，专家怎么看。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设在华盛顿的中国智库美中研究中心举办主题为美中关系前景及挑战的研讨会，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到场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了北京如何在经贸、外交、军事和文化方面面临诸多挑战的复杂背景下发展美中关系的官方立场。大使先生所描述的美中关系前景与两国关系实际发展的现实是否吻合？北京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和立场与美方的期盼之间存在多大的落差？华盛顿和北京如何解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被界定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美中关系未来会向何处发展？我们就邀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明教授您好。
你好。
在香港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香港科技大学政治社会学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您好。丁教授在我们线上啊。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谈到美中关系面临的这个严重挑战呢，这个崔天凯大使啊，他首先就提到了台湾的问题。我们下面来看这段视频。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And this is not to be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挑战。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laid down the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了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美方有义务遵守这些原则。
However,
但近期出现了一些危险动向，美方再次售台武器，还有人鼓吹提升美台官方交往，甚至扬言要恢复美台军事关系。中方坚决反对这种对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的挑衅， 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从这位中国大使的这个语调和他说话的这个语气来看呢，好像中国对这个台湾问题很重视啊，认为呢目前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面临的第一号挑战。那么夏教授，我请教夏教授，纽约的夏教授，川普政府呢在处理台湾问题方面与前任有什么不同？美中当前这个问题上都遇到了哪些麻烦或者说挑战？有没有调和的空间呢？
第一个就是对美中关系了，它的一个挑战是川普当政以后了，那么注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嗯，
那么表现在那个台湾那个关系上了，你可以看到，那么无论是那个川普跟那个就是蔡英文总统通电话，那么还是那个称赞他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那么跟他通电话了很有价值等等。那么到后面我们看到就是最近呢，美国的那个参议院里边不仅是在那个重申他们要遵循那个就是与台湾关系法，甚至呢就说现在提出了要那个就是通过那个台湾旅行法，那么就再次了那个不仅把台湾的那个就是军事安全，同时呢把就是如果大陆的话呢要通过包括像禁运呢或者也作为一种挑战和一种敌视行为呢，那么写了进去。那么所以这些呢就可以看到了台湾呢作为那个就是中美关系当然现在凸显了出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习近平，那么他呢作为一个就是想把自己作为一个那个中心之君的这么一个地位了，来书写中国历史了，那么他就觉得那个所谓的祖国统一大业，那么是他的那个必须要完成的这么一个任务。
嗯，
那么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把台湾问题呢也放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台湾呢变成一个比较就是那个目前应急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中美关系的问题当然不只是台湾，那么中美关系的问题是全方位的，那么而且是立体的，是那个非常严重。
嗯，好的，那您刚才啊，夏教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台湾问题呢是目前面临很啊中美面关系面临很严峻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跟丁教授的这个连线呢有一点技术故障，所以下个问题我还要请教您啊，夏教授。我们的大使先生，就是说中国大使先生崔天凯呢，他警告美国有人企图要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只会证明他们选择了历史的错误一边。那夏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个崔天凯以及中方的这种指责呢？
对，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你可以发现呢，那个崔天凯大使呢，他在那个讲这些历史文献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特征，也就是说那个只要是对中国任何有利的历史文献呢，他会就是解读，他会把它给为了坚持历史的不容那个就是挑战，不容忽视。
嗯，
但是任何不利于中国的这些历史文献，甚至是更重要的不仅是宣言的东西，不仅是双方的这个公报，而更多是中国政府已经加入的国际公约，甚至像联合国宪章，或者是像就是联合国的那个人权的这个宣言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他就会把它给完全给忽略。
嗯，
所以呢这里边在历史的对错，在历史的那个正方这方面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就要问，就是说2300万的台湾人民，他们选择了历史的这个就是进步，也就是说他们呢从就是专制那个政治呢走了出来，那么建设出了一个非常就是那个完美的了现在，那么也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个就是选举民主制。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我们要让台湾的2000多万人民，那么再回到那个中共今天的一党专制体制下，这是历史的进步呢还是倒退？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怎么样能够走向历史进步，那么这个呢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丁教授的线路呢现在已经连好了啊，我再请教一下丁教授，刚才我们谈到呢台湾问题，一个中国原则呢被崔天凯大使呢认为这是中美关系现在面临着头号的一个挑战。那么崔天凯大使他警告说美国有人呢企图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就只能证明他们选择了历史的错误一边。那丁教授，您如何看待中方的这方面的指责？
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可能是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引起来的。
嗯，
一个就是因为民进党执政，而且显然看起来民进党的执政将会是长期的，因为国民党现在在台湾很不景气。
嗯，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朗普上这个任以后讲过一些很刺激的话，那么尤其现在的国会呢也有一些很刺激的尝试，虽然还没有变成法案， 但是有好几次的这个企图想用立法的方式来强化对台湾安全的保护。我想这个是表面上的两个原因，我想更深刻的原因，当然现在这个证据还不是那么样的很清楚，我觉得北京可能已经有一个中期的一个计划，
嗯，
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哪一年，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那么要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前提就是说，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即将出台的一些重大的战略的部署和军事方面的一些安排啊，他不希望出现一个局面，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美国来介入。所以在这个之前一定要把政治上和国际法上面的这些可能出现最大的威胁要预先的排除在外。
嗯，
我想这是最深刻的原因，当然这是我本人的观察和分析，我并没有100%的证据，当然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嗯，好的，您的预测呢这个很重要。我们下面呢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已经等候在线上啊，我们来先接一个电话。湖南的袁先生，湖南袁先生你好。袁先生，
两位嘉宾好啊。
嗯，
丁教授还有那个夏明教授好。我认为两岸统一必须在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基础上才能达成统一。现在中国还没走向真正的民主化道路，现在中国共产党走的就是一党专制，再加上没有走宪法道路。喂，
好的，我们谢谢这位湖南袁先生。
宪法道路。
我们谢谢这位湖南袁先生的这个评论，他的电话呢断了，但是我们也可以大体上了解他的意思。我们现在来继续讨论这个崔天凯先生在中美研究中心发表主题演讲时提出的一些论断。大使先生他提出美中关系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呢，就是朝核问题，尤其他提到了这个美方依据国内法对于中国实体和个人搞所谓次级制裁，这个中国认为呢很不能接受。那么夏明教授，我们知道您对朝核问题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严重程度呢有您的看法，那我就想请您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好的，是。那么因为中国呢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了，那么其实呢也是有多方面的不同的面目。那么表面上了，那么中国呢，那么是好多是在那个应付，就是把那个目前联合国的一些决议了，那么或者是跟美国达成的默契了，那么他呢尽量在那个应付，那么所以呢表面上是在打这个太极拳。但是那个底下呢，那么中国呢有另外两个城市呢在工作。那么一个就是中国，你看呢最近呢是跟俄国靠拢，那么他在跟俄国协调对朝政策，那么所谓提出了那个双方了那个各自往后退，那么也就是说，那么俄国跟中国的方案呢，这两个国家共同认可的，那么这个方案呢，其实就是要解除美国、那个日本和那个南韩呢在北朝鲜问题上的这个主动性。那么这样的话呢，这种解除它的主动性呢，其实就是提升了那个俄国跟中国的它的这个战略安全。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并不是要真正解决那个朝核问题，而其实是这两个大国呢自己的战略和军事利益。第三呢，中国的另外一个做法就是鼓励自己的企业，那么通过正当的或者是走私的这种方式呢，那么跟那个朝鲜的尤其是他们的国营企业进行合作，那么对那个北朝鲜的那个经济呢进行输油，那么进行打气。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也非常的清楚，那么不仅呢中国给那个北朝鲜的这个贸易关系了，目前呢尤其是今年呢，那么还在那个就是出口呢还在增加，那么同时呢就说俄国呢，那么对北朝鲜的这个出口呢尤其是原油，那么增加的更快。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就意识到，如果中国跟俄国这些企业在下面不断的跟中国那个跟北朝鲜进行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交往的话，那么美国的对朝鲜政策的话是不可能有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得到了二级的这个就是制裁。
好的，那么有关朝核问题呢，崔天凯大使他还提到了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他表示中国方面坚决反对美方决定推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他说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呢对于中方战略安全是构成了 严重的威胁。那么我请教丁教授，萨德反导系统究竟如何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反对这个反导系统啊，反导系统的这个理由究竟充分不充分呢？
这个因为我不是研究武器技术的，但是我倒是请教了几位数学雷达的，说如果是按照原来的那个规格，萨德这个系统布置在南韩的话，那确实对中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威胁。
嗯，
因为那包括北京在内，那个中国的这个导弹的这个系统、核武器的系统，至少在华北、东北这一带，要想保密是很难的。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从它创立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就是从最坏的角度来考虑阶级斗争、国际斗争或者是路线斗争。那么即便美国解释了多少遍，你说这个萨德导弹系统不是针对中国的，针对北朝鲜的，说现在布置在南韩的这个系统已经比原来的规格和技术能力大大的打了折扣，你怎么这么说的话，北京不会相信的。
嗯，
除非啊，这是我这个最后一个学者这么说的，除非你能够让中国最好的导弹专家、雷达专家到现场去看看、测试一下，否则他不会相信的。
嗯，
因为有这一点的这个担忧的话，而且北京离他那么近，所以对于这个北京来讲，他要不惜一切的力量，要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中国和韩国、中国和美国之间在战略安全方面的这个国家是一个 urgent 的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话题。
嗯，好的，那丁教授，我继续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就是从中国这个角度看来呢，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反导系统呢，并非啊没有理由，也有这个也可以考虑啊，也有可以考虑的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丁教授，我们换一个角度啊，如果这个朝鲜啊天天试射导弹，而韩国和美国呢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部署了一些反导系统，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从韩国和美国这个角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呢，这个美韩在部署反导系统这方面是不是也有它的这个理由，也有它的一些可以谅解的地、可以考虑的地方，您觉得是这样吗，丁教授？
站在中立的立场，毫无疑问，韩国这个每天都生活在朝鲜的这个威胁之下。
嗯，
朝鲜的这个威胁的语言每天都发出来，当然你不一定完全的相信他。
嗯，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两边之间的关系，南北韩之间的关系，到现在为止的话，可以讲这个地球上同样一个民族处在这样一种高度危险的战争边缘状况，现在还没有第二个，只有这里有。从这个角度来讲，韩国要布置一个防御系统的话，它当然有它自己的100%的自卫的理由。
嗯，
那问题就是说，韩国自己认为是完全为了保护韩国的这个布置，在北京的眼里呢，被认为是一个双刃剑。
嗯，
它当然首先是为了防备北朝鲜对南韩的这个袭击，以及对日本的袭击，以后可能还会更远一点袭击到关岛啊等等。当然北京是把这个东西看到这个剑的另外一面，这个剑的另外一面就是说是有顺手牵羊的这个威胁。
嗯，
也就是说你虽然韩国有100%的理由自卫，但你这个自卫的系统的另外一面是使得华北、东北，中国的华北和东北在你的导弹这个雷达的测试系统之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边的理由之间呢，这南极和北极之间要找到一个中间点的话，现在看起来是非常非常难的。
好的，那我请教纽约的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美韩部署萨德导弹，然后中国强烈反对这个问题呢？
对，国际原则里边呢，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其实就是对等，那么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嗯，
那么这里边的就叫那个 reciprocity。那么其实如果我们看一看，第一，那个南韩，那么跟美国，他们两个主权国家，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尤其为了就是那个民众了，那么直接面临在就是那个北韩的整个导弹的这个就是那个火炮的这个就是覆盖下，而且呢，从过去的历史来看，朝鲜战争首先是由北韩发动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主权国家，那么有200%的理由来那个防卫他们自己。 那么这里边呢，就说中国了，如果是一再说所谓的其他国家的主权不容干预的话呢，这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那么不容中国去干预。
嗯，
那么同样的，如果中国现在积极的要去干预的话呢，那么中国就会设身处地想想，当中国在就是巴基斯坦那么进行那个就是那个道路建设，那个港口建设，那么部署就是那个军事一些各种合作项目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对印度那么是怎么样一个感觉？
嗯，
那么当中国在斯里兰卡那么那个修建港口，那么对印度呢又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呢，我刚才就讲的，就中国呢那个经常老师就是说那个持着一种双重标准，什么东西对他有利的他就一定呢把它给高高举起，
嗯，
什么东西对他不利的话他就千方百计的进行回避，这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例子。
好的，那么夏明教授刚才举这个中印边境的这个建设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呢还是有一点道理的。我们现在又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要求加入进来啊，要求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先接电话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嘉宾好，这个美国是男孩子不是发的防空导弹，那政府是真的反对，
嗯，
那我们民间来说是认为北韩是人家最危险的侵略者，
嗯，好的，
我们中国大陆的政府一直提出要搞流氓会谈，
好，
流氓会谈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您，甘肃的王先生，我们谢谢这位王先生发来的这个表述的他自己的评论和看法。下面我们呢选几条网评来给大家读一下。风林火山，他说：“我认为崔天凯的演讲是陈词滥调，翻版的新闻联播，因为崔天凯呢把美国定位成消极防守守的消极防守守旧大国，把中国定位是积极进取妄图取代美国的新兴大国，但事实正好相反。”嗯，风林火山这个评论我们不管它对不对，但是是他自己的这个看法啊。Chris 切啊，这位网友说，经济利益已经搅合到一起了，中美如果真正开战，全球经济都会震荡，所以现在美国对中国遏制或者挑战，实际效果更像是一种利益讹诈，增加筹码，最后呢中国老百姓来买单。刚才呢我们讨论到台湾问题的时候，这位网友叫酷 politics 酷毙了，他说台美关系是建立在法律关系基础上的，中美关系呢只建立在三个公报基础上，台湾不能被中国并吞，符合美国利益，维护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台湾是美国在亚太的核心利益。我们实际现在还有很多这个网评，我们呢没有时间一一来选读，我们这个两位专家呢在接下来的问题讨论当中会回应我们网友、我们电话听众观众这个提出的问题和做出的评论。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所面临的严重挑战或者中国感到严重关切的问题。崔天凯大使呢，他在这个主题讲话中提到的第三个中方关切的重大问题呢，就是南中国海问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大使先生指出，他说南海问题的核心呢，是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不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他言外之意呢，就是说美国应该避免卷入，让当事国自己来解决。首先，我请问夏明教授，您觉得崔天凯先生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典型双重标准，当他把就是整个九段线呢，那么直接伸到了就是菲律宾呢、马来西亚、印尼，然后还有就是文莱和越南的这个就是门口了，然后在那边建设各种军事基地了，不仅有雷达，还有那个就是飞机场了，那么还有现在就是说也建了第一所这个隐居院了，那么所以呢，当把这些国家的家门口了布满了这种军事设施，还有这种雷达的监控。那么我觉得如果把它放到萨德那个上面去思考一下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呢又对其他的小国，尤其是这么一个就是庞然大物，那么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那么世界上第二经济实体，世界上第三大的领土的版图的一个国家，那么在把它的雷达或者军事装置了都已经就是伸到别人的鼻子下面的时候，那么而且这个九段线呢还是有争议的情况下，那么我觉得当然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嗯，
那么中国当然它一个重要的就是认为这个是我们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双边关系，那么不容其他国家来那个干预，更不容那个来那个全球化或者国际化。其实本身呢就是东盟国家完全不赞同的， 因为东盟国家，那么他们本身呢就有东盟的这个道路，那么他们有许多解决他们那个就是周边的问题的一些方法。那么包括中国甚至呢也跟东盟国家进行了就是合作，也那个就是签订了这个就是那个行为的准则等等。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呢一方面呢就说如果是多边对他有利他就采取多边，但是呢如果多边呢大家都坚持共同的立场共同的原则，那么他就想把他们分化，就想那个进行双边。
嗯，
那么尤其这些多边国家如果再寻求一些国际的那些那个支持，因为这个南海了，南中国海了，涉及到日本、美国和印度还有澳大利亚等等诸多国家的这个航海利益。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就反对了，说这是把它问题给国际化，和其他国家没有关的。当然这和其他国家都有关的。
嗯。那么我们看到崔天凯大使呢，他在主题讲话当中呢，他特别关切美国提出的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问题。他说呢，这个航行自由现在这个概念呢已经遭到了扭曲和滥用，这无疑是指美国坚持派军舰和军机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自由航行。那么我请教香港的丁教授，您如何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分三个层次。中国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说很多年以前，就是去年的时候，他主要就是讲那个南中国海的这个国际海域的自由航行权，并没有受到中国方面的阻碍。他当然这里主要讲的是商业用船、商业运输啊、这些。那么，然后这是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呢，中国就特别的强调，这个自由航行权是对于没有伤害的民事的商业来讲，但这个并不包括这个海洋大国，打这个是美国了，然后可能稍微呢还带一点日本，就他们的军舰携带着武器，甚至携带着核武器，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把大炮扬起来，这好像就是提醒了美国，提醒了日本，在十九世纪，他们都是炮舰外交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权，这是在第二阶段，就把民事和军用舰只分开。那么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就变得更敏感了，也就是美国派出的军舰不仅仅是在遥远的南中国海上面来伸张自由的航行权，而且有意的逼近中国认为是自己的不可割让的那些岛屿。当然这个岛屿呢中间呢还有细节上的东西，你是在十二海里之外还是在十二海里之内，你是在自然岛屿十二海里之外还是在人工岛屿的十二海里之内，所以这些细节现在都一步一步的处于美国方面究竟要把中国伸张的南中国海的领土的包括领海了这个权益，同自由美国方面的自由航行权在民事和军事方面的这个界定会怎样的步步逼近。
嗯，
所以这始终还处在一个英文讲 dynamic 就是这个动力这个过程之中，并不是仅仅一方就把自己的界限画得很清楚就不动了，不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经贸问题了。经贸问题实际上呢也是美中关系当中一个具有非常挑战性的问题，但是崔天凯大使呢他好像没有注意到问题，他也没有过多的提及经贸问题。我在演讲结束之后呢向大使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次经贸对话呢不能说就是上个星期美中经贸对话不能说是一个很成功的对话。其中一个迹象呢许多媒体都注意到，就是美国总统在对话结束之后都没有例行的接见这个中国代表团的成员，特别是会见中国代表团的这个团长也就是副总理汪洋教授汪洋先生。那么请问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请问夏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上个星期举行的美中经贸对话，有人说是一个完全失败的对话，您看呢？
对，目前呢，因为美国跟中国了都在走向一个就是比较就是民族主义的保护主义的这个方向，而中国呢，一带一路的这个口号下了，那么是想往那个就是亚欧的这个纵深的方向发展，那么其实这里面呢也有就是跟美国呢，一方面有无可奈何的这么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呢，当然也有一种就是对抗的一种选择。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中美呢他们两个呢是渐行渐远， 其中最主要的在于中国了，那么它在离开这个市场经济这个就是性质是越来越远，也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说，不仅是出口那个外贸那个赤字的问题，那么而更多的呢是就是中国整个这个所谓的市场是不是开放，那么是不是让那个美国的这个企业家能够在中国呢能够进入到中国的市场，同时在中国呢能够生产赚钱，而赚了钱呢那个资本呢能够自由的再汇兑出那个中国回到那个美国，那么所有的这些方面呢都是那个全方位的这个问题呢搅在一起。
嗯，
那么尤其是中国呢现在呢又在用它的这个就是国家作为后盾，那么在全球呢进行那个吞并，那么这种并购了，那么以国家那个行为呢为主要特征，其实对全球的市场经济，对其他的那个各国的这些自由竞争下面的企业呢，就带来了一种这个摧毁性的这个打击。
嗯，
那么所以我觉得中美关系呢，它的那个经贸层面的问题呢，不仅是在那个就是贸易，而且包括货币，包括更多的是中美两个国家经济实体它的那个性质呢，是渐行渐远。
嗯，
那么这样产生出更多的冲突。
好的，那么我请教丁教授，许多人都认为呢，说川普总统啊，在朝核问题上和经贸问题上有求于中国，所以呢，才有川习峰会之后美中关系的一段蜜月期。那么现在看来呢，川普他在朝核问题上看来对习近平很失望。那么现在在经贸问题上呢，北京会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做出一些让步呢？
我想北京做让步的话不会太大，
嗯，
也不会太公开，因为现在中国自己的经济状况也不怎么好。如果说在很多的重要的产业方面，他把这个门开得再大一点的话，美国的很多的产品进来以后，中国的那些自己的那些企业那些公司啊，能够抵挡住的，当然也有很多能抵挡住，但还有很多是抵挡不住的。
嗯，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中国的经济呢就会受到压力更大。然后特别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说美国想进入中国的，实际上最想进入中国的并不是那些我们讲什么农产品啊，或者这个制造业啊，因为美国的农产品和制造业这个虽然在有些方面比中国的相对的产业要先进的多，但是美国最最先进的还是在包括金融的服务业方面，这才是美国这些年来在双边贸易中间远远超出中国水平的这些东西。如果在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方面中国把门开得更大一点的话，那个中国中央政府对于本国的金融市场的调整的能力，对于本国市场的这个控制能力将会大大的削弱，而这个削弱本身呢又会带来社会和政治的动荡。中国现在的高层领导人一直到周小川这样的部级干部，他们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他们到现在为止绝对没有忘记20年之前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印尼、泰国这些经济体的严重的冲击。所以我想中国要让步也不会让那么大。
好的，
而且呢有些让步呢也不会伸张的太大，因为是九大要开了。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夏明和丁学良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的热点话题是香港高铁中国执法一地两检为何遭质疑，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多家媒体援引不愿透露姓名消息来源的话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有意在年底前辞职。蒂勒森产生退役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否说明国务院与白宫在外交政策上产生了分歧？中国时间7月27号星期四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许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